这个让我们全身心哈都活跃起来，来亲近我们的神哈。今天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喜欢刚才唱这首歌，大家点个赞哈。这个不光是给 Jennifer， 是给我们的神的啊，给我们神。神很伟大啊，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哈，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敬拜你啊，用我们的身心灵全人的投入啊，因为你是配得的啊，你给我们生命气息，就是要让我们来称颂你的名啊。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啊。但是你又是那一个陪着我们每一天与我们同行的，在我们身边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脚步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在的方向在哪里，但是你知道，你带领，你也引导啊，你是信实的啊，凡投靠你的人一无所缺，必不至于缺乏。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啊，我们心中的力量啊和光，都是你给我们的啊。让我们今天就立定心志啊，只要你带我们走一步，我们就朝前走一步啊，向你来仰望，向你来忠心啊，也凭着信心走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不管是我们人生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心中所渴望的，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亲自来引导，求你亲自来使用，目的是让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我觉得Jennifer 这两天这样带我们哈，这个敬拜的心情气氛就不一样啊，所以鼓励大家不要错过，早晨早几分钟上来啊，准时，我们7:30啊，每天准时就会开始哈，这样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22章，那22章呢，一共是25节的经文哈，分成两个段落，那在1节到第14节哈，这一段是给犹大国。犹大国讲的预言啊，他第一节讲了异象谷啊，为什么用异象谷代表这个犹大国呢？因为在耶路撒冷城，城是在山上，那城的东边有一座山叫橄榄山啊，所以从圣殿山耶路撒冷城出来，上橄榄山之间有一个叫基伦西啊，是一个小的一个山谷，这个谷来代表耶路撒冷城，所以异象谷呢是指着耶路撒冷城，也是指着南国来讲的哈。所以前面这一段，那后面这一段15节到25节呢，这一段呢是借着两个人物啊，一个叫舍伯纳，一个叫以利亚敬。那借着这两个人物的亚述帝国进攻来攻打犹大国当中这一段时间，他们两个人的经历呢，来代表哈整个犹大国的经历。那这个经历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神在看，神在看每个人在面临被敌人围困这种困难，被敌人掳去这种经历当中的他们个人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包括整个犹大国这个国家哈，前面这一段也是神在观看啊。有的时候神出手帮助他们解除外敌的围困，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当他们得胜的时候，当他们失败的时候，当他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神都在看每个人的反应，就像今天一样啊，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苦境、顺境、挫折、成功当中呢，他在观看我们，就像我们讲哈，火在熬炼我们，那个匠人在观看，仔细的观看，在各样的环境中，人是用什么来回应上帝的。那这一点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哈，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一章里面领受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先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看看22章的信息。那一开篇的时候呢，就给我们描述一个满城聚集哈，甚至都人都爬到屋顶在观看的一个场景。第一节说，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 欢乐的意啊。所以这个呢，满城的人，这个背景应该是在主前701年，亚述帝国的王希拿基利带着185000人啊来围困耶路撒冷城啊，这个历史背景，那记载在以赛亚书的36章、37章啊那个背景。那这一次呢，亚述帝国来是先灭了周遭46个犹大地的城，把周围的城都灭掉了哈，然后最后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围困。为什么是满城的人啊？因为周围的城邑被攻打下去下来的城邑当中的人都逃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啊，所以这里的人非常的多。为什么上屋顶呢？因为在屋顶上啊，耶路撒冷城是在高的高处嘛，山上，在屋顶上呢可以看到城外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上到房顶在观看城外的这个亚述帝国的军队，他们有呐喊，有喧哗，有欢乐。后来神这个回应西西家王和以赛亚先知的祷告，当人有信心转向神的时候啊，奇迹就发生了，神亲自出手哈，派天使灭掉敌军，所以带来的欢乐。所以这里描述这个以色列人的反应，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在做什么，他们被围困的时候他们在看什么，然后被敌人被打败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欢乐的。那到了第12节呢，讲说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本来神让他们城邑被掳，让他们的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目的是让人能够谦卑悔改，但是人不是这样的反应的。前面第二节描述的好像就是人在看热闹，并不思悔改。到了第12节、13节这里讲呢，神的心意是让他们能够哀哭，反省自己的罪，为自己所遭难的能够懊悔。像到第4节啊，先知的反应是对的。先知你看，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先知看到这个被打败被掳掠的这个场景，他的反应是哀痛。神也是这样的啊，12节讲得很清楚啊，耶和华神是叫人哭泣哀嚎的。13节说随之人的反应倒是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上帝在观看呢，看人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啊。这里面先知也指出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就是仰望自己所拥有的，却不仰望真正仰望上帝。在第8节哈，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他先看，第一个看的是他们的军事力量的强度怎么样，他们的实力如何啊，该怎么样预备去打仗。第9节，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他们不可谓不尽力了，他们很尽力哦，他们早早的预备自己，因为一旦城被围的话水就成了问题啊，所以他们提早预备水，然后发现城墙有破口啊，他们甚至愿意把自己的房屋拿出来，把房屋都拆了，然后取这个材料把墙都补好，他们很尽力的在做预备。11节又在2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啊，做长期的打算，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没有真正的回转向神。他们有难的时候是可以呼求神，但是这个急难一过，情况稍微有所好转缓解之后呢，他们就又离弃神，又去走老路，那个本性当中犯罪悖逆不顺从呢，一直没有改过来，以至于哈，虽然这一次在以赛亚先知西西家王的这个痛哭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神施了怜悯，让他们这一次哈，主前701年 除去了这一次的这个围困，让他们解脱了这一次的患难啊。但是后来因着他们没有真正悔改的缘故呢，最终还是落到被掳的结局当中。那到了第二段讲这两个人物哈，舍伯纳哈，舍伯纳的问题就是说，这里讲他在凿自己的坟墓，修很漂亮的很坚固，在磐石里面挖坟墓，在什么时候做这事情？在耶路撒冷城要被攻下来的时候，在国家遭难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做这个家宰的啊，在第十五节就是替王管理宫殿的，掌管很多财富，掌管很多的人力资源，他不为这个国家去筹划着想，却为自己预备坟墓啊，这件事情得罪神，他要被取代哈，以利亚敬要取代他啊，以利亚敬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也承担神给他的这个责任啊。第二十二节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啊。因着他个人的敬虔，他的忠心的服侍啊，神把他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后面在三十六章的第三节也提到他啊，那个时候舍伯纳就变成书记了啊，不做家宰了啊，就是照这二十二章里面的预言最后成就的啊。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一个敬虔的人，最终因为这个国家的整体的悖逆啊，最终他也没办法立稳的啊，所以这个钉子最后被压斜。这是二十五节讲的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就是指以利亚敬，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整个这一章的信息哈，就是讲到上帝在观察我们的反应。神让我们谦卑悔改哀哭的时候，我们当伏在神的这个审判管教之下，顺着神的带领去行。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哭泣祷告哈，祈求神的怜悯，而不是只是自顾自的哈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大家早，华梅。
华梅早。
这一章 也是、很多地方看不懂，但是有一句话看的我觉得看懂了，就刚才牧师讲到十二十三节那边，十二节那边讲到说，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有个目的的，是要叫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悔改，但十三节说他们反而吃喝快乐，但最后他说到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明天要死了。我觉得这个跟现在很多人的心态是一样的，觉得人死了以后就什么就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说人死了以后不管你之前做的什么事都结束了，告一段落了，所以他们会有这种心态，觉得反正要死了，所以就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后面那一句我不大知道是可不可以这样讲，但是神他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意思，说就算到你们死了这个罪都不能赦免。因为我们现在就知道说人其实死了并没有结束啊，最后还有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所以跟那些人想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并不是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了，人死了以后最后还要有一个审判啊。所以就是我就看到他们最后这句话，因为明天要死了，因为他们这个观念不正确，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做什么都行啊，反正明天要死了啊，就我就看到这一个跟大家分享。
对，这个第十四节接在十三节后面哈，接得很好，一句话很简单，但是把那个问题的关键本质都点出来了。因为十三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反正要死了嘛，就不管了。但是呢，十四节接下来耶和华说什么呢？ 说罪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啊。神的回应呢也是提到死，但是告诉他们说这个死不是终结哦，啊，没有死就结束了哈，这个罪孽还没有得赦免，这是一个问题留在那里啊，啊，不要不管不顾哈，因为这个死了就别的都过去了哈，这些账都不算了，不会的，死之后还有审判的哈，要向神交账的哈，所以罪得赦免这件事情要提醒他们啊。提醒他们要悔改自己的罪，在他们死之前要做这件事情。
大家早，继续那个华梅刚刚讲的那两节，我在看的时候就想到，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有一章专门论到复活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认为复活是不是真实的。好，在第十五章的三十二节，保罗说：“他说，若我们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啊，下面他讲一句话，他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跟这个很像，对吧？因为当时的人不相信死后有复活。就像刚刚那个华梅讲的，一死百了，啥都没了，人死如灯灭。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思想，因为我们有灵魂，灵魂是不会灭的，只是转型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境界出现，有一天都要复活。就刚刚牧师讲的，会面对最后的审判。那在以赛亚那个时候的犹大人，他们受到亚述希达基的攻击的时候，都慌了。那神叫他们说要哭嚎哀泣，剃光头发，披麻，就是让他们能够警醒，能够悔改。他们呢，到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就好像现在的世人一样，他们的思念里面，他们行事无人，他们的预备从来不把神存在这件事放在心上，这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什么？他们以为人死了就没了，他们不晓得是有一天灵魂，我们人的肉体会复活，会变成灵体，那个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你如果不信的话，面对白色大宝座，你信的话，将来是被提上天，在基督台前审判。复活是真的。在以赛亚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的目光很短小，他们预备自己的事情。刚刚在第八节到十一节讲的，去那个库房里面拿兵器，去那个水。然后甚至把房屋拆了，要坚固城墙。但是十一节最后一段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就指神。神对他的子民有一个很大的旨意，要他们信靠他，悔改，相信他。那我们这个时代人是一样，神在那里用不同的人跟他们叮咛传福音，要他们相信。有时候人就是心硬了，不肯信。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就替他们祷告，提名替他们祷告，时机到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人不是一死就没了，有一天会见主面，会复活的。希望圣灵感动那些不信的人。读这一章感触很深，为什么？那以赛亚在第四节说，我为你们难过，痛哭伤心了，你就不要安慰我了，我这个痛苦没办法的啦，你们实在太悖逆了。先知的心就像主的心一样，为世人难过。Yeah, 希望我们在幕后的时代能够尽多少本分， 尽量拉一些人回到国度里面，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哈，补充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复活的信息。那在复活当中呢，这个信息就更清楚了哈。我们死后每一个人啊，都要从死里复活，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上帝的审判。那对于不信的人哈，那这个信息是提醒他们快快的归向神。那对于我们已经相信的基督徒，那这样的信息呢，其实也需要常常的，我们要思想啊，将来要向主交账的啊，地上的事情呢，该悔改的要悔改，该改变的啊，该和好的关系要和好。那弟兄姐妹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些问题带到天上，以为说啊，我躲开他啊，不跟他来往。啊，这个问题好像就好像过去了，没有哦。我们将来在永远当中是永远的弟兄姐妹，永远的一家人啊。那能够和好的啊，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努力，从我们这一方面与人和好，这样将来在神的面前见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坦坦然然的啊向神来交账。我们很高兴看到那个 Alice 回来了，她去了这个。Seattle 三个月啊，那边找我们3个小时，说不大可能早晨7点半，那边是4点半就起来参加哈、啊。感谢主，他一回来来参加我们早晨的灵修呀。Alice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你读到的？
大家早，很高兴今天能够回到大家的中间，一起晨更在西岸3个月。每天我是都听这个录音的分享，在晨更当中的录音，所以也非常的有得着。那么今天总算是能够跟大家一块这个同时间的来做晨更。读了这一章呢，我就觉得有一句话，是第5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意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这些所有的这些异象谷耶路撒冷所受到的这个战争这个灾难，其实是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也是神所允许的，因为要以色列人来归向他能够回转。可是像我们现今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很多的事情发生，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发生，觉得好像就是没有把他想到说，哎，我这是一个让我回转向神的一个机会，而把他想成是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是一个大环境，是一个世界的走向。其实真的是神让我们能够及早来回转，就像现今的世代一样我们就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神的福音，能够让许多的弟兄姊妹，许多神的儿女在这个当下能够回转心归向神，能够并且悔改把我们的这个所做我们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我们在面前我们的意义把它这个解决掉，能够让神能够施出他的怜悯，也许呢 还有一个希望就像亚王当时的时候是那么样的悔改这个蒙灰的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神也就施拯救，能够把他们脱离这些患难。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呀。是这样啊，当初的人爬到房顶上观看，以为这些事情就是这个国家政治军事上的层面的问题，但是不是哦。神是借着这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在警示世人，呼唤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这是神要去看见，他希望人看见的。在国家遇到苦难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能够悔改，呼求他，转向他，这是神要看到的。所以当初的人就是好像在看热闹一样，跑到房顶上，得胜与否，他们这种反应不是神希望看到。今天在美国也是这样，周围所发生这些事情，引起我们的反应，神都在看我们怎样回应这些的局面。
大家早，我是耀堂。谢谢刚才牧师和各位弟兄姊妹的分享。我真正觉得，我觉得人呢，如果心里没有神的话，确实活在地上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状况。我是觉得在遇难的时候，大家心里都各有想法。其实这些人民的话，好像也很努力。你看第八节，第九节，那个时候呢，他们想到的就是灵库内的军器。他们看见的呢，就是城里的破口很多。他们不是没有注意，他们也很努力的在想办法要防卫这个城不遭受敌人的破坏，但是他们所看见的、所仰望的全都错了。十一节这个地方，先知说的很清楚，就说你们做了一切一切的努力，他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我是觉得这是我们的根本问题。为什么说叫我们基督徒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就要关心那些还不信的人，关心他们要回归真神。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主升天之前是向我们说过要我们去传福音，但是为什么要我们去传福音？就是一切一切事的根本呢，是回归神。这是我们人最后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但是呢，我们现在人的注意力却放在世界上，放在这个事那个事上，没有仰望做这事的主。我们看见的都是哎呦，这个环境，这个什么掌权的，这个什么国家，而没有想到这事都在神的手中，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那早神就定下来的，神定下来的事情，犹大人知不知道呢？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的。这一句话呢，我在想是来自诗篇132篇第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觉得神从古就定下来了，他拣选的是锡安这个地方。人们就要想到神已经定这个地方作为他将来的居所，他喜悦这个地方的人作为自己的子民。你仰望神，事情就解决了。结果呢，人却仰望的都是自己手所做的兵器啦、水啦、这个拆房子建城墙啦。我觉得人的糊涂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我是越来越看见这个，好像过去我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能够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来了以后，我记得我刚从中国出来以后，第一个主日我就向大家说的是，现在我可以大大的喘口气了，因为在这儿我自由了。我记得我那天早晨就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呢，我感觉到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觉得哎呀可以完全仰望主一个很自由的地方。现在这个魔鬼看起来就是把美国的信仰的自由也拿去了。所以我们主要的仰望的不是哪一个地区，不是哪个国家，而是要仰望我们的神。 这点是我非常有感触的地方。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我记得前两天在小组里面有一位弟兄就分享说，这一次大选当中特别大家注意，从共产党前共产党国家出来的人民众强烈的支持川普总统，像从古巴出来的人呢，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呢，包括前苏联啊、乌克兰啊等等这些人啊，因为他们尝过这个走社会主义道路啊、这些的苦啊。那美国人很多还很 naive 啊，不了解后面啊、会带来哪些的苦难，所以这一批人甚至他们曾经就是有一种的讲法，就是说啊、我们逃难逃到美国哈、以为得到自由得到民主了，但如果美国也走这条路的话，那我们就没无处可逃了，这是很多人的观念哈、当然就说我们为川普总统祷告，为他竞选去奔波，这些都无可置疑哈、出于自己的 conviction 去做都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走到这个地步，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讲的这种的话，以为说真的如果美国有一天堕落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世界上就无处可逃了，我们总是有处可逃的，而且美国不是我们最终的家乡，这不是、神在地上设立的天国，不是的，神的国度，耶稣基督的掌权，这是我们永远的藏身之处，不管美国的兴起衰落会怎么走，当然我们祷告希望神怜悯这个国家，不要让这个国家快快的堕落、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是我们藏身之处，即使是美国堕落。
我很 echo 这个刚才 Alice 说的第五节，这个我们当前美国所发生的问题是实际上是出于耶和华。对于这次的这个美国的这些事情，我们虽然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都在都在犹豫这些、犹豫那些啊，不管怎么样，不管你的什么观点，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如果神不允许，不会发生。所以我认为，这个不管川普当选不当选，没有不关重要啊。当时我们觉得，哦哟，川普那个一落选的话，就美国就完蛋了，不能这样看，因为他就是当选的话，他一个人也做不了什么太多的事情，啊，我觉得他的一个他说做的事情的最主要一点什么呢？这次把这个美国翻了一下子，把美国的问题翻出来了，这是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功绩，可以说，其他的功绩我不算啊，我不太重视那些其他的那些成就，但是他把这美国操纵一下子，这个是我认为是个也是个好事，就是神允许这样发生，让美国我们住在美国的人知道美国是什么现状，这个让我们特别是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现状是什么，让我们思考一下子，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关键的事情。刚才牧师说了，就是我们不要去认为美国是一个安乐家啊，是个最后的天堂，不是啊，这个世界非我家，同样的美国也不是我们的家，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美国一个基督徒在美国我们现在应该发生什么作用，这是过去我们很少想的，我们就在这里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在这个安乐窝里面，我们就觉得很 enjoy，这是过去我们所存在的问题。这次的事情发生以后，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提醒我们这一点。啊，这个我认为我们的确是很失职，基督徒很失职，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来在这里发挥我们做光做盐的作用。因此这个事情发生是我们有责任的，我们一个基督徒有责任，我们不说其他的人啊，不说其他的人，我们不说民主党，也不说是不是其他的这个左派等等等， 我们就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我们祈祷我们作用没有？我们没有。因此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反省，好好的悔改。基督徒首先我们要悔改。我很同意刚才这个吴长老提出来，就是最后的审判不仅仅是审判那些不信的，要白色大袍做的审判，基督徒同样的要受审判。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责任，我们要在基督徒台基督台前要受审判的啊，不是就是轻轻一就我们就过关了。我们要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这是我觉得我通过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的来改正的一个方面，这是我想到的一点。嗯，
好，谢谢李长老啊。这个正是以赛亚先书22章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在这个社会的进程、历史的进程过程当中，实际上神在看每一个人 ，individuals， 看每个人的回应是怎样，是不是照着神的呼唤，照着神的引导去行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极大的提醒啊，我们的眼睛不要只是看着别人，不要只是手指指着别人啊，有很多社会上不合理、不公正啊、邪恶的事情在发生，是的，这是事实。但上帝在看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当如何回应上帝？好的，我们接下来是分组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留在小组里面继续来分享。